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是活出盼望。这一年我们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，透过仔细查考彼得书信，看活出盼望。今天张德仁牧师要带领我们查考一个重生的人得到的三种永恒基业。另外，信徒在面对试验的时候为何仍旧有大喜乐，神如何在试炼苦难中保守他的儿女。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查考。
一章三节，彼得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是一个重生的人，除了我们走向活泼盼望的目标，我们也会走到活泼永活盼望实际的那个终点。一章四节说啊，可以得着，可以得着什么呢？可以得着基业。什么基业呢？当然彼得会描述。彼得告诉我们，一个重生的人，他走向两个方向。一个方向是一章三节的 into， 一个方向是一章四节的 into。 一个重生的生命，他会进入到永活的盼望里面。一个重生的人，他全身从头到脚都不怕死，永活的盼望。所以彼得的重生观是一种拥有复活盼望的新生命的一种状态。一章四节告诉我们另外一个 ace， 一个基督徒他重生了，带来两个结果，两个方向。一个结果是永活的盼望，另外一个结果是基业、产业。这个希腊文我们知道呢，我们在家族里头，我们的长辈离开了，把产业给我们，由我们来继承，那个叫遗产吧。耶稣基督为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的死从人的角度的理解好像也为你我带来益处，好像遗产的概念，我们也继承那个产业。只是不一样的是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但就我们来讲，耶稣的死我们可以得着益处，那个益处叫做基业。而彼得怎么样去描述那个基业呢？彼得描述那个基业用三个描述。他说那个基业叫做不能朽坏，他说那个基业叫做不能玷污，他说那个基业叫做不能衰残。各位，你可以说一章四节是针对一章三节的，换句话说，当彼得说所谓的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就是在表达一章三节刚才所说的什么盼望呢？永活。什么是永恒？没有人经验过永恒。彼得前书借着希拉，或是彼得口述希拉写，彼得写希拉修士，用了三个词汇来描述什么是永恒，那就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。你要我描述什么是永恒，彼得用否定之路来描述。有时候否定之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理解很有限的主题，否定之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有限的理解。比方说神知道多少，神无所不知，他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了。 吕正中译本就把不能朽坏翻作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翻作不能污染，不能染污，不能衰残翻作不能衰残。所谓活泼的，吕正中译本翻译作活活的了，原文是活的，我把它加了永活来描述那个活。什么是永活呢？就是不能朽坏，不能染污，不能衰残的意思。彼得告诉我们，一个重生的人，他会带来另外一个结果，就是会得着基业，而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。我相信这给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庇推尼的信徒很大的鼓励。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资源，我们在地上累积所有的财富，就算你奖状多的可以当壁纸贴，将来一切有形质的都要消化。彼得书信会说到，什么是不能朽坏的呢？什么是不能够染污的呢？什么是不能衰残的呢？那个是我们要去继承的产业。那个产业你可以就一章三节来讲，就是永恒的生命。而且这个基业，希腊文告诉我们是 an uranois in heavens 复数，在天上。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以为神所给的那个继承的产业在地上，或是过分看重地上而轻忽天上，更严重一点的是只在乎地上不在乎天上，而最厉害的应该是像保罗是万事如粪土，不在乎地上在乎天上，知道地上所有的一切会朽坏、会染污、会衰残。所以保罗的生活很简单，他吃喝食衣住行，简简单单。他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，不能够存续到永恒。但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继承的那个产业、那个基业，我们要知道是在天上。地上所有的成功神学都是错误。神为你我存留的是在天上。而这个存留，这个希腊文，它是现在完成式被动语态的分词，现在完成式表示过去的动作已经完成了，它的影响力持续到现在，这个叫现在完成式被动语态。你从这个时态跟语态来了解存留，原来它是被存留。被谁存留呢？当然是被神存留啊。而且神已经存留了，过去这个动作影响力持续到现在已经完成了。存留这个字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作保留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来承受上帝为他子民所保留那丰富的福泽，他为你们保留在天上的福泽是不败坏、不污损、不衰残的。这个基业被神保留在天上。而这个基业呢，一章三节告诉我们，那个叫做活泼的，或是永活。这个继承的产业呢，在天上呢，待会儿下文就会告诉我们。同义副词就是救恩啊。所以救恩不是过去现在而已，救恩还有将来的面向。我们会完全得赎，胜过死亡，有荣耀的身体，有完全的人性。一章五节彼得说你们是重生的人吗？一章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刚才说基业是被神存留在天上，在这里呢描述信徒叫做 保守的人。在希腊文当中，它是现在式的被动语态。也就是说呢，更精确的说，这一群人是叫做被动语态，叫做被保守。被谁保守？被神所保守。我们这些被神所保守的人，蒙神能力。希腊文是 M 这个希腊文介系词可以翻译作 in 啊，当然这里也可以翻译作 by 了。要我不讲太复杂，所以蒙神能力意思是在神的能力里面，连我们被保守、被神保守都与我们无关，而是在神的能力里面，或是借着神的能力，我们被保守。所以，当我们面对一些弟兄姐妹软弱、跌倒、退后，我们会担忧，但是也不要太担忧，因为是神所拣选的人，一定会蒙神的保守，借着神的能力，你们这被保守的人，因信这个因呢，希腊文 dia，它可以翻译作 through 或是 by。通常翻译作借着，借着什么呢？借着 pistos 是 faith，那有趣了，我们是借着谁的信呢？赫本说你们这因信啊，因谁的信呢？是借着谁的信呢？第一种解释是借着，当然是信人的信心嘛，也就是一个蒙神能力保守的人。是借着人的信心，他蒙神的能力保守。什么叫做一个蒙神保守的人？是借着人的信心呢？有可能他的意思是，一个人对神有信心，蒙神被保守的人是借着人的信心，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被神保守的吗？而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，就是被神所保守的人。而这个被神保守的人，不是靠着人自己，而是靠着神的能力。这第一种解释。但第二种解释呢，是我的解释。我认为这里的信心可能是神的，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。我们蒙神保守是借着 faith，借着神的信实。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，根据他的怜悯，重生了我们。借着他的信实，我们蒙神保守。只要是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的人，必然不会失落。这也帮助我们去看待那些暂时失落的信徒。我刚才说我们有担忧，但是不太担忧。因为他若是神所保守的人，他若是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人，神必然会保守他。借着神的信实，靠着神的能力，保守这个字也很有意思。这个希腊文它是来自于卫兵这个字，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，好像被卫兵所看管、保护、看顾。看起来很危险，但是因为有卫兵被神保管、看顾，所以是安全的。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回来，在耶路撒冷，犹太人有40多个人不吃饭，要暗杀保罗。消息走漏，也在上帝的主权里面，让保罗的外甥知道了，于是去告诉百夫长、千夫长。罗马政府用军事高规格的方式来保护、护送保罗，保护保罗免于被40多个人犹太人埋伏暗杀，用这样的高规格保护保罗到该萨利亚的监狱。神怎么样保守他的儿女？怎么样保护他的儿女？神的保护。有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一点顿悟，才可以理解那个是神的保护。 当保罗被关在监狱的时候，他能够知道那个是神的保护吗？你想一想，如果当时有40多个人对保罗恨之入骨，要杀掉保罗，保罗在耶路撒冷能够活得下去吗？逃得了今天，逃得了明天吗？但神透过在监狱当中，也许那是一个局限，但是却是对保罗的保护。保罗身上那根刺也是，神是怎么样保守人呢？在神的能力里面，神的能力怎么样彰显在他对信徒的保守上面？我们对神的能力有偏见，你会觉得保罗身上那根刺是神的能力吗？什么是神的能力？1章5节也让我们去反推1章4节对于继承的产业的另外一个描述。1章5节说啊，你们这因信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神的信使，借着神的能力被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你发现它有一个进展的概念，从永活的概念进展到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而这个基业进展到第5节，就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所以你说什么是基业？有人说基业就是天上的地堡，比较热心的基督徒住在天上的信义区，比较不认真的信徒住在天上的贫民区。我们对基业的理解，也用物质的概念去理解继承的产业。但这里告诉我们，所谓继承的产业，就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我们对于神的话，神的话帮助我们修正我们过去错误的观念。我们受到世俗主义的影响，受到成功神学的影响。我们把地上的荣华富贵的概念转移到天上，殊不知，所谓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那就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1章3到5节，彼得颂赞父神，他赞美神，是因为基督徒我们对末世盼望有把握。直到终点是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。神为我们预备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也就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6到8节，彼得的思路有了一些转变，他着重在充满在信徒生命里头的喜乐。第6节会提到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第8节会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、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彼得思路转变，他转移到信徒生命的喜乐跟对神的爱。你不要小看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庇推尼这一群信徒。他们虽然在受苦，但许多基督徒是有见证的。他们在那里忍受苦难，他们坚守敬虔的生活，他们心中满有喜乐。他们虽然遇到逆境，可是并没有责怪神、怨天尤人，依旧爱神。因此，你从这个思路的转变来看，1章6节。1章6节，彼得说：“因此，我们看到‘因此’的这个词啊，是指什么呢？‘此’这个代名词，我们很可以从希腊文当中去找到，它主要指的是上文的什么，以至于可以说‘因此，你们是大有喜乐’。我们看到这代名词啊，‘此’这个字，它比较不好解释，是因为希腊文的名词可以分成阳性、阴性、中性。子这个字， 它是一个代名词，它可以是阳性的代名词，也可以是中性的代名词，都长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就必须去找说，如果它是一个阳性的代名词，在上文有没有阳性的代名词？因为它是代名词嘛，它就要代表上面那个阳性的的字。从希腊文来讲就很好找，我们就去找找找找找，发现在第五节就找到了。第五节说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那个末世 and Kairo Eschato，Kairo Eschato 就是阳性的字，所以比较直接的解释是因着那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呢，你们是大有喜乐的。你就可以了解信徒为什么在苦难的环境里面他会喜乐，因为他想到那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为他有 living hope，有活泼的盼望，有永活的盼望。难怪他现在他不是苦中作乐，他是因着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他在那里喜乐。啊，这第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，如果这个词，这个代名词，它是中性的代名词的话，那我们就要去找上文中性的字。刚才说到，第一种可能是阳性的代名词，要找阳性的字，很快就可以找到一章五节，Kairo eschaton，阳性的字。那如果它是中性的代名词，要找中性的字，你就必须往一章五节找，一章四节找，你到一章三节才会找到那个叫做 eleos 怜悯那个字。你从它的定冠词 to 就知道它是一个中性的字。如果彼得指的是这个中性的代名词，一章三节的大怜悯，那么这个词指的是一章三节的大怜悯。因着上帝的大怜悯，信徒很喜乐，因为知道这个救恩不是因为我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我的表现，而是根据一章三节说他曾，kata according to，根据自己的大怜悯，好高兴啊！上帝救我是因为他的怜悯，信徒很高兴。所以一章六节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是连到一章三节，因着神的属性而喜乐，以神为乐；第二种解释是一章五节连到那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有活泼的盼望而喜乐。一章六节说：“但如今呢，没有错，我们用永恒的角度来看现在，我们知道将来末后显现的那个救恩。”我们可以为之而乐，但如今在百般呢、百般这个希腊文 poikilois，它的意思是各式各样的，它是一个形容词，描述苦难长的样子，各式各样。华人文化里面，人生好像苦海一样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。苦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，每一个人都在受苦。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有人没有苦。有的人整天哀哀叫，好像唯恐大家不晓得他在受苦。有的人有苦难言，好像我想到在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一章的哈拿，哈拿只能够在神面前跟神诉苦。苦难有形的，有无形的，长得各式各样。外在的、内在的、苦难的多样性，试炼，试炼用来描述苦难，试炼跟试探同一个字，试探是这个考验出现，希望你跌倒失败，但试炼试验不是，好像考试的模拟考，你考不好会让你知道你错在哪里，改过来就好，那个叫试炼跟试验。上帝会给人试炼跟试验，但是上帝从来不试探人。 面对环境、生命的考卷，我们考不好没有关系，我们改过来就好。跟神认罪悔改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神总是会给我们机会。彼得说，试炼、苦难，他长的样子各式各样。第二个描述说，苦难是暂时的。很多弟兄姐妹不觉得苦难是暂时的，忘记了苦难有时效性，它有保存期限。在其他宗教里头的苦啊，轮回啊，三生啊，三生三世啊，哪三世？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。基督信仰告诉你，苦是暂时的，今生里头，有的暂时是更短的一个阶段。有的苦也许是一辈子，但一辈子也是今生，今生不比永恒长。苦难长的样子是百般的，各式各样的。苦难有时效性，不要忘记，是暂时的。第三，苦难是 de on，是必须的。你说苦难为什么是必须的呢？华人文化很容易了解嘛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体肤嘛，攻伐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坚毅其所不能。但是这个必要的，所指的不是这个苦难的必须性，所要凸显的是，上帝允许这个苦在你身上。有他的美意，那个叫必须性。这个必须性里头，上帝的美意，有的时候你一下就看到，有的时候你要等一段时间才看到。好像保罗被关在刚才提到该萨利亚监狱2年，罗马监狱，罗马软禁状态2年。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才告诉弟兄姐妹说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上帝让我被关在一个。”不自由的环境，他美好的旨意，我过去传福音，翻山越岭，跋山涉水，要找到传福音的对象。如今我在罗马，我所租的地方有罗马兵丁御林军的看守，御营全军都知道我是为着什么。保罗在监狱，神把人带来。新约学者 Gordon V 说，每4个小时就有阿兵哥换班，保罗只要在那里就可以传福音了。自动换人，那个必须指的是背后有上帝的美意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谢谢张德仁牧师告诉我们什么是永恒的基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所在乎的是地上的基业还是天上的基业呢？求主调整我们的眼光，看见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基业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我们下回再会。
Thank you.